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有这个机会，今天再度来到各位当中，跟各位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这来的路程中，我就在思想，是何等的恩典，我们每个主日，我们能够来到这里，与众圣徒一起聚集，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在这里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有没有觉得这是件很喜乐的事啊？就像今天主席带我们所唱的诗歌，当我们心中被神的爱所触摸着，当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前往侍奉他，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想这个教会在主的恩典中，我们看到他的成长，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主里头的彼此相爱，彼此的扶持，真是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愿神继续祝福各位。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这段经文是保罗的祷告。以弗所书今天我们已经讲了第三次，前面第一章我们讲到，当保罗在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主管属灵福气的时候，他的心里头是何等的澎湃。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这一位神的时候，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他讲我们拣选我们的目的，使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他拣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得着了儿子的名分，使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使我们在神的国度中有权，使我们因着所得的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必定会与神同在。哇，保罗在写这里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何等的澎湃。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想到，哇，神的作为是何其的伟大。继续讲到第二章的时候，他讲到当我们都还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神就拣选了我，他让我们脱离了一切旧有的世俗的，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国度，不但是我们，而且神让我们在这他诸般的诸约之外，曾经是局外人的我们，今天可以在神的家中，可以众圣徒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不论是以前旧约，这原来的福分只有临到以色列人的福分，今天也临到我们这群外邦人。他要在教会里头造了一个新造的人，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外邦人，而是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哇，这是何等的恩典！讲到我们有没有兴奋啊？真伟不伟大？那我们是不是都享受到这种恩典了呢？当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心真的是充满了那种对神的感恩，充满了那种对神的赞美。所以我记得以前我的牧师常跟我讲，当神的话语被解开的时候，人的心就得到满足，得到喜乐。因为神的话每一句都是带着力量，神的话每一句把我们引到他面前的时候，都给我们带来了盼望。的确是如此。因此今天我们在讲到这第十四节的时候，保罗一开始他怎么说？他说：“因此我在父的面前屈膝。”他为什么有这个因此呢？因为他前面他讲了这么多，他看到神的这么多的作为，他说：“我在父的面前屈膝。”他屈膝干什么？他屈膝敬拜，他屈膝感谢，他屈膝赞美，赞美神的作为。他说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什么意思？就讲到说，神啊，你是创造这一切的神，人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这一位创造的主而得到他的名。所以这表示了什么？表示了神的主权。神是这宇宙的神，创造宇宙的神，神拥有这个主权，对这个宇宙，对这个人类，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主权。那接下来呢，保罗怎么说？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什么叫做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呢？这一处讲到心里的力量， 或者是有的圣经翻作 inner being 里面的人。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你觉得我们里面有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可能你们在讲，我里面可能还有三个人，我不知道。这不是一个数学的问题。那为什么讲到说叫我们里头的人呢？因为我们新造的人，我们还有一个旧的我，所以我们有个新人，我们有个旧人。这个新人跟旧人常常在我们的里头，会怎么样？会征战啊！什么是？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吗？按照我里头的那个人，我喜爱神的律法，但是每当我想要行善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里头有个恶战呢，我的肢体把我给灭。所以他在讲新人跟旧人。那新人呢？他为什么说要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呢？就是在讲说，常常我们想做，我相信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心里头都想讨神的喜悦，这是我敢大保证。可是呢，我们心里头虽然是这样子想，但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做出来呢？有没有？哎呀，想是一回事啊，可能做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那这想跟着做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呢？我常常想要好好的爱我太太，我常常想，想是这个 key word。要是我说我常常做出来都是爱我太太的话，那表示 I'm doing it， 我做出来。但是为什么我的想做不出来呢？因为我里头还有一个旧有的性情在那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做呢？好好爱你自己不是更好吗？所以呢，想归想，做归做，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为圣徒祈求的是什么？他为圣徒的祈求的是要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要干什么？这个能力要把神所赐给我们诸般的福分，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现今的日子。当然这个得能力的这件事情的想法不是只有在这里，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开始讲。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我们看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读一下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再连到第三章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看看这个能力，保罗在讲到这个能力的时候，他到底是在指什么样的能力。第十九节，第一章的第十九节，他说，并知道他就是讲到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如果我们再想一下，保罗在第一章他就讲到了，他讲到这里说什么，并使我们并知道，他在那里讲的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是神在基督身上所显的这个能力，使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显在基督的身上，并且这个能力呢，使基督能够坐在父的右边，得到一切超过天上地下一切的名，也就是基督被高举。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讲因为要知道这些事情呢？因为在第二章里头他就讲到了，他说当我们还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使基督复活的能力也在我们信徒的身上彰显。因为神的能力的作为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从死里复活。你说我们哪里从死里复活？我们死过吗？我们死过了没有？圣经怎么说？我们死过， 但是圣经在第二章以弗所书描述，他说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死在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人整个所活的都是在过犯罪恶，都是顺从着今生今世世俗的一切的价值观。神说这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我们怎么突然有一天我们说，主啊，是的，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承认我需要拯救，有没有这一天发生了没有？有哦。为什么？因为神借着圣灵，借着他的话，在我们的心里头所运行的能力，这个能力使我们脱离，使我们离开，使我们看见，使我们明白，原来我们的生活是活在这样子的光景里头，毫无指望，在神的眼前，在神的眼中，这是死，完全是死的。但是神的能力临到我们，使我们从这死亡，从这死的光景里头活了过来。所以说，神的能力运用在基督的身上，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 physically 死了 ，physically 复活。我们今天这个能力也临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从死里复活，并且我们与神一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我们真的享受到死里复活的这样子的，我们真的认识这死里复活的这大能吗？我们都活出了这样子的生命吗？有没有？难道我们的生命中就不再受罪恶的捆绑吗？有没有人说我现在的生活是完全圣洁的？有没有？那你们都很诚实啊，所以这是好，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但是心里会有让我们很难过，那神不是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吗？我们已经蒙拣选，我们已经蒙圣灵所赐的恩典，蒙神所赐的恩典，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还没有全然圣洁呢？看到没有，这两个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但并不是表示说我们不想活着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都很想啊。那为什么活不出来呢？这就是保罗祷告为我们祈求的经典。他祷告什么？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前面讲到的是基督从死里复活，讲到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使我们复活，这是神已经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事情，这是历史性，这是客观的。但是这个客观的成就要进入主观的，成为我们的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使你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就是说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我们有来自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来经历神给我们的救恩。客观跟主观，如果我们只有客观的认识而没有主观的经历的话，信仰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事情。所以经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老是讲经历，经历好像一点都不重要。错了，经历把客观的事，把客观的真理跟着主观的事实结合在一起，使我们能够完全明白神所讲的这个是真理的内容，内容是代表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但是里头没有一点点的内涵。那保罗在这里在祈祷的时候，愿这个能力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聚恶有能，让我们行善有力。而且所以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就在想，当这句话在我的心里提醒我的时候，不要爱我的另外一半，就像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这是接下来我所说的第五章讲的。我就问主说，我到底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的另外一半感受到我爱他，就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爱他？ 我还在学习的当中，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深信神给我们这个能力，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我有一个同事，他跟我分享过，他说自从这个 iPhone、 iPad、 i 什么的 Apple product 这个在市面上变得非常这个流行的时候，他说他心里面就被这个 i 所深深的捆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我怎么都捆绑不住。他说他身上的那个 iPhone 一天到晚都在他的口袋里。我说那不是很好吗？我里面的世界不就连在一起了吗？他说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有的时候我想自己安静一点点的时间，有自己一个安静的时间，不要人打扰我，可是呢这个缝还是开在那里，就在我的口袋里，随时他都想，我说你把它关起来嘛，那关起来没两分钟我又把它打开了。那我就是想跟世界连在一起，跟着我喜爱的朋友，跟着我的亲人连在一起，所以这个缝开着的时候，就表示说他们随时可以找到我。但是在这个同时，他心里有大喊：“我没有一点属于我、属于神的事。”不但如此，他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床头旁边把那 iPhone 打开，看看我这里有多少的 message。还有呢？这个耳机，这 iPhone 现在做得好啊！我不是在替 iPhone 推销啊，我到现在还是用 flip phone 啊。他说这里头呢，这 capacity 又好，里头又可以有音乐，又可以有照相的功能，所以呢，他每天没事的时候呢，他就把耳机挂了，插在 iPhone 上在那听音乐，所以不是音乐，就是 email。他说他是。我说你既然知道你真苦啊，那你为什么不处理这件事情呢？我这个同事跟我讲了一句很幽默的话，他说我是真的是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我心里喜悦的事情我不去做它，我所恨恶的我反倒去做它。我说你还真会找借口。他心里头恨恶的是什么？他恨恶的是 iPhone 整个把他给捆绑住了。他想要做的是什么？想要把它丢弃。但是呢，他说起来就是天天在那听音乐，听着音乐不是件坏事，但是当我们的耳朵被音乐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听不到神的话。你看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是很微小的，这是发生在我们生活每天日常生活里头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这就是 part of our life。我从来不会有人跟你讲说 that is wrong。 直到有一天，当神的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光照的时候，我们突然想到，哇，现今的时代真的是何等的邪恶，他把我们所有美好的光阴都夺走了。他没有告诉你说我要夺走你的时间，但是他却借着这样的一个发明，他把我们的时间都夺走了。基督徒的人生本来是一个荣耀神的人生，当今天我们的姐妹在我们唱的说我愿意侍奉，当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不在神的上面，我们怎么样从神让神的能力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我们怎么样去侍奉神呢？当神说来侍奉我，我说 what？ 因为我们平常没有花时间，我们平常也没有时间，因为我们的心思不在那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抵抗这样子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一个瑕疵？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像这个 iPhone？ 我也不是跟 iPhone 有仇啊，跟着所有的 smartphone 说 no。 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我给你们的挑战，这也是我给我自己的挑战。我们需要这个能力。保罗说，我让求神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 高挑起来，来抵挡，来拒绝，来胜过。这是神，这保罗祷告的这个为什么为我们祈求能力。信仰不是只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也不是一个只是我们在这里课堂上讲讲听听说说罢了的事情，而是跟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跟我们这新造的人的这个生命是息息相关的。神的能力，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要能够完全活在我们的呈现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必须要从神领受这个能力，否则我们只是在知识的层面，我们只是在思想的层面，我们常常会说我想做的我不去做的，我不想做的我办法去做的。一位神学生在那里，在神学院念书，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呢，他们很多都是住在学校的宿舍，那宿舍呢就分成楼上楼下。有一天呢，神学生在念章在灵修的时候呢，哎呀，他灵修里头真是充满了感动。因为灵修说什么，他说哎呀，我的心如何谦卑，你们当父母要学我的样式。他读完了，他心里头反复的在思想这句话，他就大声的跟他的这个同学们宣告说，哎呀，我懂了，我已经有这柔和谦卑的生命了。这个好美。但是在楼上也有其他的人听到了这件事情，听到这学生在这里分享的，啊，这个学生读到了这段经文，他就用了这样子的声音，啊，真的很好。第二天早上，他们早上在那盥洗，楼上的上次听昨天听到的那个老师呢，那是老师，就在那里看看那学生在那盥洗，他就拿了一盆水就这样浇下去，啊，浇下去，那个浇到那个。讲他生命是柔和谦卑的那个人学生身上，而且人家全骂完，开口就骂，啊，这人一句话不讲。等到他骂完了，他说：“你的生命不是柔和谦卑吗？有吗？看看，很多时候我们在当我们有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我们就认为说我们拥有这个能力，拥有生命，实际上很多的时候不是的。”我们要从客观的层面进入到主观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仰赖神的力量，仰赖圣灵所给我们的，让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事实可以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否则我们只是跟人家讲圣经中的道理。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当他看到神作为的荣耀，当他看见神的作为是这样子的，要使一位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能够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而且能够活出来的时候，保罗在神面前的第一个，在神面前的祷告的第一点，他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为你所祈求的，就是使神的灵可以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保罗认识什么？保罗认识什么？所以保罗的祷告不是你好我好他好的祷告，而是保罗的祷告是让神的作为能够彰显在神儿女的身上。所以从一个客观的事实进客观的真理进入到主观的事实的时候，这两个中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能力。我们到底有没有从神来的这个能力，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所信的真理能够活在我们生命里？那另外一件事情，在教会中，我要再讲，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是的，但是我们都还不完。有一件事情会让教会分裂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让我们再来思想曾经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的路，这四十年的旷野路，神为什么最后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进入 神应许他们的迦南地。他们犯了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常常遇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抱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们在第二章以后所说第二章，保罗讲到神作为的时候，他讲到合一合一合一，讲到外邦人与以色列人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这中间隔断的墙都被拆毁。抱怨使我们把隔断的墙再度的去，那我们要怎么样胜过抱怨？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不喜欢抱怨，这是我敢讲的话，因为我也不喜欢抱怨，但是我们每一位却都抱怨，承认吗？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既然明白合一是神对教会的心意，也是教会彰显神荣耀的方式，抱怨会让我们的教会分裂，会让弟兄姐妹之间没有办法彼此相爱，没有办法沟通。我们也知道这个真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却活不出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所欠缺的是什么？欠缺的是能力。什么能力？制服抱怨的能力。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求神使我们心里的力量，使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可以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做什么？把我们的抱怨制止，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把抱怨制止，可以吗？我不是只是在这里听听说说，盼愿我们所听所说所学的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活出来，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的。你说我可以制止我的脾气吗？你说我可以制止我的抱怨吗？不能的，不然的话保罗不会在这里，他说因此我在神的面前屈膝。他屈膝向神祷告，向神祷告，求神赐下能力，靠着圣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保罗知道，神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圣灵的同在，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我再讲，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以前在我们的团契中，我有一位跟我认识了很久的弟兄，他年纪大概比我长大概有十岁左右。有一次我们查到这个雅各书讲到脾气，啊，我们在那里我说脾气是很难制服的一件事情。No, 脾气有什么好难治的？我说我们那天在查经，大家就在讲，他就跟我讲，他说脾气对我而言没有一点问题。我说是吗？哇，我说你真的不错，脾气对我而言没有一点问题。我说脾气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说每当呢我要发脾气的时候，我就转过去，我就深呼吸两下，啊，他就可以不发脾气了。我说哇哦，原来是如此这般致死脾气啊！我说那你真的是很不简单。两个星期之后，我们礼拜五的查经，他也来了，他来的比较早，早上他就坐在那里。你知道我们人呢，有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就告诉我们心里的心情，对不对？快乐的时候我们脸上的表情总是这个笑容满面嘛，对不对？那天他就有点忧愁。忧愁呢，那我就过去拍拍他，我说某某弟兄啊，怎么了？他说哎，你们知道我那个老板啊真的是不可理喻。我说怎么，什么事情不可理喻啊？他说他跟我要求了这么多这个事情。我说那你就去做嘛。不是，我说我今天呢早上去那里看到他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跟他要讲理。那老板的声音比我的声音还大，他越讲我心里头越气愤。我说 OK， 那接下来呢？他说哎呀，老板讲完了以后我就噼里啪啦，我比他讲的还多，讲回去了。那我这个人就有点不大事项， 我说假如去里面有问题吗？我说平常你不是这样告诉我们说吸两口气你就可以把里头的怒气就放下来了吗？他说今天我这两口气还没有吸的时候，我里头的气就已经出来了吧。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来制止我们里头的恶行，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来制止我们救人的行为，所以唯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什么意思？我儿子在年轻的，他现在还很年轻，我儿子在念初高中的时候，在我们家里头，他的脾气比我们的脾气还大，他是碰不得的一个刺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学习了怎么样让他的脾气不会成为我们发脾气的这个源头。所以你知道每次跟孩子发完脾气以后，心里头所感受的是什么？是罪恶感，是那种罪疚感。像我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人，为什么还会跟他发一样的脾气？我也知道靠着我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脾气，所以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圣经讲说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制止我们的恶行。就每当我们的脾气在我的心里头起来的时候，或者是每当我骂完他的时候，这个脾气让我觉得愧疚，我就来到神的面前，主啊赦免我，主啊帮助我。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说我会发脾气了吗？不会像以前这么快，但是我还是会发脾气。求神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能够胜过，能够胜过。丰盛的生命不是一个知识，丰盛的生命是活出来的。但是这个生命的源头是什么？这个使我们活出这个生命丰盛的源头还是什么？他所赐的能力，使我们靠着这个能力，能够胜过过犯、罪恶给我们带来的试探。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分享，一方面是我们个人身体的一个难以对付的脾气，一方面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的抱怨。求主在教会中帮助我们。我们要过着一个合一的生活吗？好，那接下来呢，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当我们每一次我们的生活因着受到圣灵的坚固，因为圣灵在我们里头帮助我们，使我们胜过过犯罪恶的时候，我们就会回过头来，我们就思想原来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真实。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每当我们靠着神的灵，靠着来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到原来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真实。他救我们脱离了我们自己的情欲，他救我们脱离了世俗的价值观，所以让我们的心更加对神的救恩有信心，以至于耶稣基督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那你就会问一件事情吗？难道耶稣基督不住在我们的心里吗？我们信的主耶稣基督不就是住在我们的心里吗？那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持续不断地住在我们的心里，而且越住越舒服。什么叫越住越舒服？好，我想问你，我待会再解答这个问题。基督在我们的心里住着，对不对？你觉得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头，他愉不愉快？他妈，住在你心里，他愉不愉快？不愉快啊！师母，他真的不愉快吗？那我们要接待基督在我们的心里，他不愉快，还要把他给关在那里吗？那为什么不愉快呢？ 常常想说，是的，我信了主之后，耶稣就住在我的心里。可是我们很少去思想说，耶稣住在是很愉快的住在我们的心里头吗？那如果他不愉快的住在我们心里，他哪些地方不愉快呢？可能要想一想，有很多。我还记得20多年前我们卖了房子，那个时候买了房子呢，就成了 house poor， 所有的钱都买了房子，又没有钱整修这房子，那房子呢也就将就了。可是呢，当时间慢慢的过去，我们累积了一点钱，我们就开始说啊、哦，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这个浴室整修一下，整修成我们所喜欢的样式，然后再过几年，我们说把厨房整修一下，把这配件整修一下，整修成我们喜欢的样式。这10-20年了以后，这个房子呢也逐渐的成为我们所喜欢，我们住在以后好愉快，不像当初我们住在那啊，不错了，有一个房子了，但是心里头讲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很 mixed feeling 在里头，对不对？是的，我们有一个房子，但是房子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一开始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大概就感觉就是这个样子，里头有很多东西需要修理，但是呢却还没有修理。随着时间，随着我们的成长，随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随着我们对神的敬畏提升，我们里头一点一滴开始被整修。整修到一个程度，基督会说：“哎呀，住在这里真的好舒服，好愉快。”这是一个因果关系，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当我们让救恩活在我们生活的时候，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动力的时候，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心里头就会越住越喜乐。也因为主住在我们心里头越住越喜乐，我们对这个信仰就会越来越有信心，而且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彰显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这是保罗在这里的祷告，他说：“是的，借着主的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好让基督借着我们的信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持续不断欢喜快乐的住在我里面，欢喜快乐是我加上去的，但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问自己的第二个问题，基督欢喜快乐的住在我里头吗？假如还没有的话，我们该怎么做？之后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里头有一点点我需要解释的，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个中文的翻译好像这里所强调的爱心是指的我们人对神的爱心。是的，人对神的爱心是一个回应，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原文上，或者是你看我们看英文版的话，他讲的这个爱心不是人的爱心，是讲到神的爱，好叫我们在神的爱的当中能够有根有基的被建造。所以神的爱是这个土壤，我们在神的爱的这个土壤上，我们一同有根有基的被建造，这是这个意思。那换句话讲，我们从接下来的经文第18节，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这样说。他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神的爱的根基上，我们被神建造，有根有基的被建造，被坚固，以至于在被建造被坚固的过程中，我们就更多与众圣徒们，我们一同来明白神的爱是超越人的知识，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我们认识神的爱吗？我们认识神的爱吗？你说怎么我不认识呢？我当然认识神的爱呢。我不认识神的爱，我今天怎么会坐在这里呢？我们真的认识神的爱吗？ 我看过有一个小故事，很有趣。在有一次儿童主日学，有个老师在教的是儿童，大概三年级的孩子们。我们这边有儿童主日学嘛，哈，教三年级的孩子们，就那天就讲到，他就讲到神的爱，他就问老师，就问孩子们，他说：“你们知道神爱你们吗？那你们知道神的爱吗？”你知道，三年级的孩子大概就是九岁、十岁的孩子，他们真的是很天真的，他们讲话都很直接，就是想到心里的话。他讲说：“当然我们知道了，神爱我们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啊。”你看，我相信要是主日学老师坐在那里听了，心里头一定好满足，然后听到教堂来当建筑技术。那孩子们，那这主日学老师呢就继续问了，他说：“你的妈妈爱你们吗？”孩子们看，哇，每个人都抢着回答：“我妈好爱我。”真的吗？那你想想看，你妈怎么爱你？所以孩子就七嘴八舌。他有时讲到说，早上妈起来为我准备这个准备那个，那有的孩子呢就讲到说，当我们就不会做 homework 的时候，我妈就一直教我，我妈带我去做这个事做那个事。那大家就讲到母亲对他的爱，讲到神对他们的爱。那老这个老师呢有点调皮，他说：“神的爱伟大呢，还是母亲的爱伟大呢？”这有些孩子就不加思索，他说：“神的爱伟大，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母亲呢是在我们活的时候，他不是我们。”哎呀，这孩子真的很有哲理的。接下来，这老师再问你一句话：当你遇到问题，你找妈妈还是找耶稣？你们觉得这答案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神的爱，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知道神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没有问题，这是圣经在讲的真理。但是我们真正的明白吗？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找妈妈还是找耶稣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不是说以弗所的信徒们，你们没有那个属灵的知识，你们有，在前面我已经讲了，让你们真知道神的能力，也让你们真知道神的爱情。他现在在讲，他说好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在这讲的这件事情是说，在我们生活中不断的经历这爱所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更新跟着变化。为什么？好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好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充满了你们，什么意思？好叫我们可以成长成熟。换句话讲，以弗所的信徒并没有被神充满，这是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说：是的，你们领受了神这么多丰富的恩典，你们在神的恩典中你们成长，但是你们还没有到丰满的地步。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是能力，神的灵要在你们的当中，使你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第二个，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是教会成长合一成熟的根基。那我就要问了，今天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反问自己，我们读过就读过了。哥林多的教会好不好？哥林多的教会也是神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为什么会有结党纷争的事？哥林多的教会结党纷争，我们叫什么？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吗？ 是不是？我们为什么会结党纷争？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吗？不是的，我们之所以结党纷争，不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之所以会结党纷争，我们认识神的爱吗？不会的。还有，当我们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如果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我做的、我说的才是对，你觉得我们是爱自己多呢，还是爱别人多呢？哎，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嘛，在教会中这些问题都会发生的，不要说教会了，家里头都会了，夫妻之间都会了。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要回到问题的根本来思考吧。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使我们叫众圣徒们一起明白，不是讲说只让教会的牧师明白、长子明白、哪一个人明白，是让众圣徒能够一起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除非我们一起明白，除非我们一起在这爱的根基上一同被建造，除非我们在这爱的里头，我们愿意学习彼此扶持，否则我们不会有一个合一的教会，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荣过着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所以当众圣徒一同明白的时候，当众圣徒一同知道，一同在这爱的里头被建造，我们就开始这个教会神的能力、神的丰满就能够有形有体的充满那个教会的里头。所以我们问我们自己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认识神的爱吗？神的爱，神因为爱我们拣选了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动作，这个爱到底带来的，在我们生命中所带来的冲击是什么？如果神这样子的爱我们，我们能不能这样子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保罗在这里要的，为着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他所做的祷告。我们不是只有客观的知识，我们还要有主观的经验。所以从客观的知识到主观的经历，这个过程中保罗在这里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靠着神的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刚强起来做什么？刚强起来可以活出神要我们所活出的，我们可以行善有力，可以拒恶有能，可以在教会中放下我们自己的己见，可以与弟兄姐妹一起同工搭配，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保罗要圣徒所知道的，就是要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明白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这爱的根基上我们学习彼此。因为这是接下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要讲的主题。第四章讲什么？我们来看看第四章的第十五节。第四章的第十五节，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一，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身体增长，便叫神所充满的能够充满他的教会。”这个根基是在神的爱中，是在我们明白神的爱中，这能看到这身体的成长。那另外呢，我们个人在教会当中，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是什么呢？第五节，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好，让我们就像蒙慈爱的儿女效法神，学习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这是我们彼此之间行事为人的准则。在教会中，有人舍己，有人因着基督的缘故，为着基督的缘故，在基督的爱上这里头，我们学习舍己，放下自己，不再坚持，以基督为首，凡事百节各按各职，连于元首。好了，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从主观的，从客观的变成主观。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到神的爱？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到神的爱？圣经中有很多地方谈到，他说：“爱我的，就是遵守我诫命的；遵守我诫命的人，我与我父就像他的诫命。”这是约翰福音讲的。在保罗的教导里头，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最困难的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遵守神的道，因为我们都还是照着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在过我们的生活，神还没有完全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掌权。有一次我们在小组查经里面讲到有一个弟兄，他就讲他说：“我实在是知道神的爱，可是我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爱。直到有一次，我说帮他讲，直到有一次，我就注意听他到底要讲什么。他说，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我才明白，才开始有一点点什么呢？在他的工作上，他的老板常常给他出难题。那他就对这个老板渐渐的就产生了一些这个敌意，就产生了这种敌对的情绪。老板叫他做事，他就常常要给老板刁难，给老板刁难不是件好事。老板比你有权柄，他常常会给你吃些苦头，所以彼此之间呢就处得不是很好。那处得不是很好，但是老板要借重他的才能，所以这个 project 才能继续往前做。你看这个关系是很微妙的。所以呢，他们在这样的处理的当中呢，他就讲到他生活中每天过得很不愉快。啊，不愉快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每天你知道要工作的人，你一天有八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在公司里头，你每天要跟老板要碰面八个小时，两个人的脸对着脸，臭脸对臭脸的时候，你怎么会愉快呢？那就讲了，这事情就延续了蛮长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就讲说，你要学习，就是为你的老板祷告，为你的老板祷告。我说，我怎么为我的老板祷告？那你看他是这样子的，我怎么为他？我根本不可能为他祷告。所以他的这个里头的心啊，就越来越刚硬，越来越抵挡，越来越仇恨他的老板。直到有一天，他读神的话，读到什么呢？读到那个彼得问耶稣说：“我该饶恕人几次啊？我们该饶恕人几次啊？三次好不好？七次够不够？饶恕人七次。”他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也不大明白，但是这话却在他的心里头不断的反复的在那对他说：“饶恕人七次。”他那天，他就因着这话在他的心里就这样子冲击着他，他就带着这句话他来到身边。他说：“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饶恕他七次。你看他所做的，我有哪一点值得我来饶恕他？没有一点值得我来饶恕他。我为什么要饶恕他？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在他心中的感动，说我在十字架上未经死的时候，有哪一点值得我来？ 有吗？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有哪一点值得耶稣饶恕吗？从人世间的事情，让我们来体会神的爱。我们常常讲神的爱，神的爱。当我们学习去饶恕人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真实。饶恕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把我们里头过去人对我们的亏欠，人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坏事，我们要说出我愿意饶恕他。这个爱不是来自人的，这个爱是来自神的。除非我们认识神的爱，所以从那天开始起，基督的爱在他的心里头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礼物。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不见得有爱心，但是当我们有爱心，我们一定会做超过我们所该做。我们可以把食物给一个乞丐，我们对他没有爱心，但是当我们对于这乞丐有爱心的时候，我们所给他的远远会超过这些行为。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爱，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侍可能只是说我要服侍，这可能变成了我们的牢固崇拜。当我们体会了神的爱，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他。所以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也是为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同来思想和经文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这个伟大的祷告在这里。它虽然是这么的平凡，但是却是我们基督徒，却是整个教会在成长中所不可缺少的。圣灵的能力，跟着在爱的根基上认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叫神所充神一切的丰满能够充满在这教会。我巴不得这个教会是一个神的爱所充满的教会。我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也是神的爱所充满的教会。我们都需要。那今天早上的简单的这一点点的信息来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能够成长，好让神在我们当中得到了大能的成长。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原来你是这么的有智慧。你不但只是在客观中成就了你所成就的，你更在主观中要让我们经历，好让你一切的丰满可以充满在教会。主啊，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主呼求说，主啊，我们愿意成长，我们愿意成熟，我们愿意完全，帮助我们，愿你在教会中，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当得的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